弟兄姊妹平安啊！那我们最近天气变化比较的快哈。那有些人可能有身体不舒服或者生病，那我觉得也彼此也多保重，多注意，也求神能够保守我们的身体。好，那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我们的主日学一起来祷告啊！上帝，谢谢你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呼召你的门徒来认识你。以致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向你祷告，向你寻求，以致可以透过你圣经话语的启示，让我们学习你。今日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也成为门徒，我们也成为被你呼召的人，能够回应当代。你给我们的使命，跟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如何回应我们的信仰，如何做你的门徒，跟随你，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谢。好，我们其实我们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第八课是在北国是吧？然后被掳之前，所以今天依然是被掳前的这一段的时期。今天是南国啊，我到南国，他会。比较长，对吧？比北国要长，而且南国的先知也比北国要多。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起来学习神如何对我们说话。好，那依然是这样，我们看到先知书的比例依然占的这个整本圣经当中占的份额还是蛮高的这个比例当中哈。那今天我们会在大小先知书里面会精确的聚焦在。被掳前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看Ruth 传道之前，说一起学习的列王记，我们看到列王记的当中有点像它是个历史嘛，直播了似乎就在现场直播了那个南北国的王先知很多的历史。我们看到王下的这个部分，这个可能有点小，大家可以看手机里面的PDF 版本，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我看说这里南北国的这个一个发展的下面那个王啊，对，然后有哪些的王哈？我们看到对，我们看下面这个部分当中，我们看从先知你看到从以利亚开始，包括以利沙包括后面撒母耳或者是后面分南国北国这个时期，那看到哪一些的王的？大概的一个版图当中啊，其实先知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先知非常的重要，他也奠定了这个先知包括是摩西、撒母耳、以利沙开始，所以他们在国家的兴或衰的时候，先知呢就是成为神的代言人在国势弱的特别在国势弱的时候呢先知就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时期特别是然后在智慧书，我们看到智慧书里面，其实是国盛比较强盛的那个时期，我们看产生很多的智慧文学。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这个图在上一周其实也是有的，对这个图，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或者是犹大，我们看他们这个时期。对，我看以色列应该是什么时候被掳的？对，我们上一周也讲说1722年那我们犹大我们看到586年就是完全被巴比伦所掳掠哈。其实我们今天所讲这个部分，其实是犹大国呢犹大国就是被掳前的这个很大的很长的这一段的哈，已经被记载的先知，那还有一些没有被记载没有成书。就是没有成为一卷书的那我就没有再罗列出来。就是同样的呢，在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先知当中，他有一些先知是其实是看着北国被掳了，看着北国的灭亡，然后继续的能够在这个犹大国还依然在存的时候对他们说话然后对他们来说神的。公义以及慈爱，让他们能够悔改、审判的拯救的信息。 我首先也要谈说，先知呢，他不只是不单单只是一个传道的者哈，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有点像改教家或者改革家或者属灵的奉兴者，然后他要去教导，他要去指责，甚至要警告，呀，如果你不悔改，你会怎样？呀，以及神有他的一个时间来安慰以色列的选民，以致让以色列选民能够回转，给他们有这个时间归向神。就是他们的信息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不光只是关顾在这个啊、哦，等一下，不光关顾在本国里面，他有一些是南国的先知去北国来宣告悔改的信息。那有一些呢，他在本国，但是他对的是外邦的列国。啊，待会我们会看啊，有一卷书是专门对啊以东的、啊、外邦的。啊，列国，那有一些，他其实在周边当中，他多来宣告啊神的话语，以致啊如何的回转归向，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啊。好，我们看这一个啊图哈、啊，这可能有点小啊，那手机上应该会比较大一点啊。这个是供大家去参考。因为这张图当中所讲到整个呢小先知书的一个概览、哦、大家在汉语圣经协会里面有找到这个原图啊、哦、这里简单说谈到说那北国灭亡的这个时期，那被亚述掳，然后犹大啊灭亡，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个时期啊、哦、然后讲到不同的啊，在十二小先知书当中有不同的，他们在哪一个时期，在大约啊主前多少年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是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大概有一个认识，啊，对，以致你在看这卷书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不同的这个情感的连结。那有些他真的就出生真的是一个不是啊先知世家的，不是先知门徒的。他就是普通的一个务农者啊，或者从商者，那他被神呼召啊，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看在这些阶段当中哈、啊，有南国有北国啊，对，我们看这个啊蓝色的部分看是犹大的这个君王，我们看这浅黄色、浅粉红色、浅黄色是以色列的王，看到没有啊？还有这个粉红色的是被掳时期的啊，看到这个大概的一个框图啊，好，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览，然后有一个图线。好，我们再看这个时间大概的一个时间轴哈，呀，我看在俄巴底亚书哈，好约珥书，我们看我们上一周讲的那个约拿。阿摩斯、何西阿，我们北国的这个先知啊，包括啊，今天我们会讲弥迦，其实都是在啊差不多的一个时期的阶段的。OK， 同样这里我又加了一个啊大先知，就是耶利米啊。这个耶利米，我们看我在旁边加了一个哈，那不在这个周当中，我放在旁边，它是啊627年之前的啊，大概是啊。对弥迦先知之后的，对这个阶段，好，一直到马拉基书，啊，对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概一个时间的一个轴，好，这个也大家去大概的去浏览一下就，好，这里也是有一章哈，那这里呢比较多的呢也是相对会详细一点啊，在这个。走当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啊颜色不区分的一个图，好，来告诉大家说，那包括在波斯帝国的这个阶段哈，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部分，波斯帝国的这个阶段其实就回归，包括回归之后或者被掳之后回归的这个阶段，其实这里也有简单的说罗列出来。这里呢， 这个图呢，我们会看到说，它有呢，就是不同的王，我们看到南北国啊，他们，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手指哈，看到没有？看手指往上，对，往下的，往上的，就大概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看南北国当中好玩的，或者是没有敬畏神的，或者是有悔改的等等哈。那这个只是做一个参考哈。那可能不同的学术评估机构呢，对好与坏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那有些是有悔改，那这里是做一个参考。啊，今天我们会比较多的呢，在犹大被掳之前，好，那这个阶段当中的先知的一个。这里呢，可也是一个参考，对，然后再从这个年份啊，他们的对象啊，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呢，它确实是针对外邦啊，对不对？那红书针对亚述的还有我们上次的约拿书也是尼尼微城的，包括俄巴底亚是主要针对以东的这个群体。这个只罗列了小先知书哈，那对，然后耶利米书、以赛亚书没有在这个上面。那有一些呢，有不同的一些的排列的方法，一些排列的它的有一些后他说是被掳前哈，那先知的这个排列，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参照哈。九卷加三卷的大先知书耶利米跟耶利米哀歌，那这里被掳时期的，我们说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两大先知书，那被掳后的，你看到有这三卷大概是被掳归回的时期。对，这个只是做一个参照那。可能不同的学者他会稍稍有一些的不同的一个区分，那有一些先知书，特别像以赛亚书，它有涵盖被掳前、被掳中，还有被掳归回后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把它放在被掳归回之后，那来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啊。好，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蓝图就讲到差不多比较核心的一些的主题的一个涵盖就大概有一个包括这个先知的名字，它都有一定的寓意的。我说何西阿就是耶和华是救恩，我们看约珥书耶和华是神，包括阿摩斯书也说负担。就讲到不公义的这个社会当中，神如何的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包括约拿书我们说的是鸽子等等大概有一个概览就 OK。这当中有一些呢是北国的先知的有一些是也是被掳归回之后的大概12卷当中。我们今天呢会看8个先知2个大先知我们看耶利米跟以赛亚还有6个小先知我们暂时我就将它分为在被掳归回之前的南国的。我们今天我们看在耶利米书，这里呢也是供大家做参考那他简单的把这里做了一些的分段，前面我们看是从第一章开始那他被蒙召的这个经历，那以对以前的圣城沦陷的一个以前的一个预言，看到，对2到35章呢，我看说对犹大所说的话，这一个部分，那1到45，我们看到后右边的这个部分对，它是相对更细的一个划分，1到45。46到51的部分， 对列国的这个审判。好，我们看到耶利米的时候，我们会想他是很多人称他是流泪的先知，然后他极度的去悔改，去极度的宣传百姓能够悔改归向神，然后也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的灭亡。那最后的时候呢，他也当巴比伦呢掳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时候巴比伦这个护卫长其实释放了耶利米的，但是耶利米没有选择离开，他没有选择去其他的地方，但是他依然继续留在本地，在他那些渔民当中，剩下的这个群体的百姓当中，是极其困苦的百姓里面，与他们一起面对残局，一起面对哀伤。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耶利米比较非常极大的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哈。那在流泪的这个先知呢，他其实真的亲眼见了他去大声的宣告或者指责那犹大你应该回到神的面前。那最后他就亲眼看见犹大国被掳，被巴比伦掳，亲眼经历包括我们看在哀歌当中，他有很多的跟神的一个对话和情绪的那个表达，他在当时的那个时期与百姓的那个情感连接非常至深的那个关系，以致我觉得他后面选择继续的留在国当中与他们一起，这个也是大家的一大概的一个参考那这里就对耶利米先知的大概的一个段落的一个划分你可以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或者自己的划分，这个大家可以做参考。好，这里也是那对这个部分我就也是做一个参考我们看他的名字那我们看说他说耶和华使他升高或者是倾倒这个名字当中有升抬起，也有被审判倾倒的这个双重的意思，它显示呢神是公义的审判，那拆毁也同时建造所以国家在审判灭亡的时候显示神的这个公义那之后呢在复兴的时候我们显出神的这个慈爱恩慈的时候有严厉，严厉之中有恩慈。对他流泪的先知，强烈的流露出个人的这个情感那在当代的神学家布鲁格曼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利米呢拒绝了帝国的财富，他选择了彻底的同在，他用行动证明先知的职分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为了陪伴神的百姓。度过审判的黑暗。Eugene Peterson 他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与马同袍》。对，他说，在一个全民信仰就是大量的妥协的这个时代当中，他说耶利米拒绝一个安全舒服与步行者同袍的这个平庸，但是呢，他选择与马赛跑。与耶稣同行，跟随耶稣的脚踪。他说：“你不能只是平庸的让你的信仰沉沦，或者是不温不火的保持一个就是好好先生的这个状态，在世上且好且过的这个步行者一起同行。”我觉得这个还这是 Eugene Peterson 他非常深的一个在这本书当中所强调的我觉得正也凸显出耶利米先知的一生那我们看在耶利米先知当中有很多反映新约的这个部分那我这里就不读了我们特别大家有时间可以翻到在31章的33节到34节这个部分。他说："那新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这个 观念，新约成全了旧约，那不是废除，也不是取代，而是实践了旧约，它是内在的，不是形式上的，而是靠恩典，不是靠律法。那这一切其实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是写在人心里面的，而不是石板上法板上的。好，我们看耶利米书当中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今日他已经应验。好，我们特别应该比较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呀，他说我这里十二节我没有放上去了没有放，我就放了一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我们在以前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区，其实你要活水的话，那只能不能靠这个井池子，它池子永远还会枯干的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井旁打水一样，说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你要找到生命的活水。当时以色列民就是这样，那放弃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我们知道那个源泉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我们也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在思考自己的平时在与神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在一些的决定的选择当中我们是否比较更看重的是眼前所看得到的，自己能挖的，自己能够判断的这个池子就忘记了在池子另外还有一个活水的源泉。好，这是耶利米比较有代表的，我就罗列出来哈。好，那接下来我会看一个另外一个先知，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哈。其实以赛亚呢以赛亚书当中其实有两个很大的重点，一个就是被掳和回归。他看着被掳之前好，那也看着被掳归回的信息，其实又分两个部分的当中。那他要同时宣告审判惩罚他们，那在回归的时候呢，就安慰百姓，去让百姓看到一个盼望。在这个被掳这里部分的时候，在被掳前呢比较多的其实是在前面的39章的部分，对，它一共有66章对，就好像圣经的66卷对，都有66哈。那么前面的39比较多的是就好像在旧约的39卷一样，就比较多的39章的这个部分呢，是被掳前的这个信息。那40到66的这个部分呢，是在讲被掳后的一些的预言。后面的27章啊，似乎如同新约的27卷一样啊，他说出人虽然有神的亏欠，但是神依然有被掳后的怜悯、慈爱、恩慈。安慰的信息在我们的当中。好，这里我就不去读了，大概就是在谈这两个部分的一个重点哈。那前面呢是犹大国在亚述的这个阴影底下，当时还是被掳之前，我们知道亚述掳掠了那个北国嘛，对不对？以色列国。但是在南国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受到亚述的这个强大的国势强大的这个威吓，其实在里面，在阴影底下所写成哈。而且不光只是亚述武力的威胁，其实整个国家都是犯罪违背神人心里面顽梗悖逆。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真的看到被掳，然后就同样的给他们有盼望、有安慰、有怜悯以及有恩慈在当中。好，这也是整个这一卷书当中大概的一个分段哈。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蛮有意思，说 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好，那这是不同的学者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好，那它的含义呢？它的含义大概是呢，第一以赛亚呢，大概是在讲被掳很早期的那个时候，就是被掳前的很早期的那个时候。第二以赛亚呢，我们看说是被掳后期以及回归的一个早期的这个阶段。然后在神学上，就是回归的处境当中，让人能够在回归的道路上呢得到一个鼓励。那第三以赛亚呢，是处在波斯帝国，这个年代，这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开始建圣城了，对不对？然后回归然后以色列民要面对这个在大国的身份底下的一个挑战和张力。我们说被掳归回的重建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在这里要看，就是我看不同的学者在当中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得到说，无论是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无论是怎样的划分，我就发现它多是在整本全书的整本，它的主题是非常的明确的，对，这非常奇妙。他们在这一卷书当中，整个这一卷书都是向三个不同的时代说话。但是多回应了同样的一个主题，对，神的审判跟神的怜悯跟救赎和拯救，就发现神的慈爱和恩慈依然同样那相互伴随在这个不同的时代当中做国度的一个展望和弥赛亚的拯救。这个可以做参考，那大家可以应该比较熟悉那可以做比较中心的一些的经文你看这比较靠后说，41章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右手扶持你，这个其实在39章之后了，可能是被掳的之后。已经被掳的之后的这个阶段，所以依然带出安慰，带出神与他们带来的恩慈的一个盼望。好，那下面的呢，我们会一起来看小先知了。对，六卷被掳前的南国的小先知这里我有罗列出6个那么我看一下那红书那拿鸿书是南国的一个先知，然后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征服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在被征服之后的那个阶段，但是犹大呢依然就是依然在过程当中依然败坏，充满那时候在那时候亚述呢就是也威吓着南国，威吓着犹大国的时候，那时候呢尼尼微就开始。预言就是要被毁，那时候是约拿先知嘛，对不对？那最后亚述就被巴比伦也毁灭那是在拿鸿书的第二章的时候有谈到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想说可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强大，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很安全，但是不见得我们看尼尼微是一个，在上一周我们看到那个城墙是非常的厚的，城墙外面还有一个护城河，甚至在当时的军事来讲是一个非常难攻的一个城，是非常也很强盛。但是尼尼微的消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说，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周围的这个世界，而是把信心放在永恒的活水的源泉的上帝的身上。所以约拿向尼尼微传讲上帝怜悯的信息，但是那鸿呢，向尼尼微宣讲审判的信息。所以这不是巧合，而是说，尼尼微过去神对他有特别多的一个怜悯，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后面尼尼微城又开始沉沦。尼尼微是外邦神依然有怜悯。有审判，也有恩典，同样的也有对罪的 公义的审判，在尼尼微当中。好，我们看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蓝图哈，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大家可以呢把大红书跟约拿书对照着来看，我觉得会蛮有意思。对，我看到啊，外邦的尼尼微如何悔改啊，披麻蒙灰，然后又如何的堕落啊？那神还是会派先知来。向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但是那里的民依然没有顺服先知的训诲。提姆太凯勒他说如果圣经只有约拿书的话，可能我们会误以为呢上帝的恩典是廉价的，他说可以无限的被消费，就好像尼尼微在约拿的时代就是悔改然后蒙赦免。他说但是呢，那红书告诉我们说，历史过了150年之后，尼尼微城呢重操旧业，继续残暴不仁，继续悔改离弃神我们知道上帝虽然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那红书的1章3节就是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就我们很渴望上帝的温柔慈爱的同时，其实上帝也对邪恶或者是罪有严厉的审判和公义的判断。我觉得提姆太凯勒讲的这一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我们可以对照着来看，其实就发现神的心意跟我们的现在的处境好像很跌幅起伏。好，我们下面看西班牙书这里说耶和华所隐藏的这个非常有意思耶和华所隐藏的他说因着国家的败坏，那神愤怒的审判的日子在他们当中，然后借着劝诫然后让百姓能够悔改我们知道西班牙它其实是一个它不是像阿摩斯这样的只是一个牧民其实西班牙他其实是西西家王的后裔对，他其实是王室的后裔来着对，他的犹大王约西亚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所写的。那在西班牙呢，继承阿摩斯跟以赛亚的那个时候预言的脉络，他们差不多就是西班牙跟阿摩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他们都是以耶和华的日子为主题。我们其实看这几卷那西班牙阿摩斯你都会看到很多呢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怎么样？对，将会全地的审判，审判之日将会转为救恩之日这很有意思。审判之日将会转变为救恩之日。审判不是目的，救恩、怜悯、神等候的那个时间才是神与你的关系。我觉得那个只要悔改，就活出公义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存活。对，所以审判毁灭与救赎其实是一个很双重的一个信息当中他说立刻认罪，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Caros 把握时机西班牙先知呢并没有停留在定罪上，而是紧急的呼召悔改神给我们机会本身就是莫大的恩典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恩典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对 就好像刚刚提姆太凯勒所讲的那个对那行书的时候神的心意是救赎而不是要毁灭和审判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对神也不断的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甚至有透圣灵的感动宝会是在我们里面以致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里面的破碎同时呢西班牙其实也在宣告其他的列国包括腓力士摩亚或者尼尼微亚门这些同时也在告诉他们说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悔改也在周围的列国当中 被宣告出来。所以有些人说，他说有个学者他说那个啊，西班牙呢，它的结构呢，它不是一个很长的书卷，但是它结构很大。他说从审判犹大开始，到扩展到四维的列国，包括腓力斯啊，刚刚我讲的这个古时亚述哈、摩洛，最后呢再一次的回到耶路撒冷来。对，然后在西班牙书的3:9，他这样预言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有些人就说他很有国度宣教的视野，从本国然后扩展到列邦周围的四国，很多的列国，然后后面又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来，就上帝透过这个审判来洁净犹大，也洁净周围的这个世界。好，那下面我们在哈巴谷书这个部分啊，其实描述呢，神其实他这是说抱住或者是拥抱啊，这是犹大王约雅敬之后的这个先知啊，是那个时候是约雅敬执政的那个时候他说那也是如何使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大，来借此来安慰巴比伦子下的百姓。哈巴谷书呢也描述说对神的一个似乎他们有一个对话一个质问，说为何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事情为何残酷的巴比伦呢竟成为审判的工具，会成为神使用的这个工具。所以先知跟神交通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对话和质问，一个颂歌其实耶和华也在恶者当中掌权，神也使用我们之前说的亚兰先知，神也使用尼布甲尼撒王，对，神也在恶者当中掌权，他们的行为其实也服务在耶和华的目标当中。所以当然神并不犯罪，他也不喜悦犯罪，那邪恶的人他会为他的所犯的罪呢受审的一个审判，但是神依然可以透过他们来让神的百姓有一个等候信靠神的这个悔改的时间一起看到敬拜的这位上帝。对，好，这个是大概的，我们会看到说第一部分呢，我们看第一章有很多的质疑，他很多的不解。对，好像今天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似乎在社会当中或者是没有那么遵循道德，或者是你觉得为什么他能够事事多如意，或者是他似乎好像很蒙福。对但是很多的不解，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的不解在一些公平公正公义上。对，但是那时候先知就很多的疑问后面神就跟他对话后面他开始祈求回应神的心意，就开始赞美就说哈巴谷呢可以说是先知当中的一个约伯了。对，有些人这么称呼他约伯也在谈论这个受苦的这个信息，但是约伯比较是个人的这个部分，那哈巴谷呢关注的是国家的这个层面的一个信息书当中有一个义人因信得生，这个我们应该非常的熟悉其实在新约当中不断的在被谈到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哈巴谷也是信心之歌，就成为我们在历经当中的一个鼓励。他虽然不解，他虽然有疑问，但是他还是顺服神的心意来颂赞那带着疑问或许有不解，但是依然愿意顺从顺服，甚至按照神的心意来传悔改的信息这里有一个他说在逆境当中呢坚守真道，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的羊，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对，这是第三章后面的这个部分，在很多的疑问之后，他选择了顺服，他选择了就是对神心意的一个肯定。好，我们看了约珥书，这里约珥书的名字是耶和华是谁，很奇妙，他用了这个当时的蝗灾蝗虫，那耶和华审判的日子，那是他中心，那借此来让他的百姓能够悔改。那前半部分是审判的信息，后面呢是神是应许圣灵的审判与外邦犹大的蒙福的一个预言。它其实分两部分，一个是历史的这个蝗灾审判，后面就是预言呢，审判之后呢，其实对犹大和外邦其实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预言。这里比较多的呢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看这一卷书的时候，这卷书其实不长，很短，其实就三章，比较多，非常多的出现耶和华的日子。好，这里是大概的一个大家可以做个参考，看这样一个分段。那主的日子，我们看在一个第二章中，第二章的部分比较多。好，大家说呢，约珥书呢，在新约的时代当中呢，它分为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对，那第一个呢，就是得救的途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第二章，罗马书的十章都有这样谈到。那神的灵的浇灌，也在第二章约珥书，在使徒行传当中有提到主降临的日子。其实在彼得后书、启示录都有提到。那以后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在约珥书在第二章的部分罗列谈到说其实比较多的，其实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引用。好，我们看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呢，神的仆人。好，我们也知道俄巴底亚呢，他并不是针对犹大国的，也不是以色列国，他针对的是外邦以东的审判。他指出以东的罪行呢，遭受神的审判，那借此受害的百姓指责以东帮助外邦人谋害犹大，并应许犹大将来的一个复兴。我们知道它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卷书， okay. 就一章的部分就一章的部分讲针对以东的这个审判。他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行你所行的，行向你行你的这个符号错了，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我打错了这个标点符号。对，在一章的十五节这个部分，总共也就一章的卷。这是大概的一个分段就是在这一章当中有一些部分的章对，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最后呢，我们看弥迦书。其实弥迦先知也是与何西阿、阿摩斯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是弥迦比较多的是在南国像何西阿、阿摩斯比较多的在北国当中他跟阿摩斯的呢背景也非常的相似对，他出生在南国的农村就是不是一个王室的这个家族 那阿摩师傅是主要是北国，那弥迦是侧重在南国。其实两卷书都是在讲社会的公义，在无权无势的平民当中，向他们说话，为他们来发声。我看他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神的权衡。特别是在第六章的第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我应该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它是对社会不公的一个现象。那他这节书他说很严厉的指控，救恩也将临到以色列。所以弥迦书的预言。讲以色列的未来，甚至弥赛亚的降临以及弥赛亚的一个国度。这里一共7章的一个经文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这里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他说有3个部分的信息的组成每一部分都是以一个听为开始的。听，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叫 shama 嘛，听，顺服，然后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部分第一章的开始，一章的二节，这里说听，你要听，那3章的1节开始的时候也是你要听，6章的1节你要听，大家翻到弥迦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也很特别的这个3个部分的信息，听为开始，他说万民呐，你们要听，以色列的官长你们要听，山岭跟地永久的根基你们要听，是对神审判以及应许。我们刚讲完了，很粗略的大概讲到说，两个大先知6个小先知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在刚刚讲的这些先知书当中呢，有很多被新约所引用这里我只是很简粗略的举了几个在约珥书的2章的28到32节他说我要。以后呢，我要将我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这个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在《使徒行传》当中2章的16到21节又提出来，引用，包括《哈巴谷书》的2章的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胜。这次我们再看在《罗马书》当中在《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都有这样的引用。这里我们看马太福音这里我就不读了好，那我们再回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先知的一个轮廓当中来。我们还记得吗？我说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说摩西是先知的什么开始跟鼻祖，以他所有的先知后面的传统都是以摩西。来作为根基的，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当中，这里说，耶和华就对我说：“你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当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是以摩西为开始，那摩西是神人神的使者，神的代言人，那从摩西似乎就成了旧约先知的一个典范，也是一个开端，代表着旧约时代的时候，神透过摩西之摩西后面传统的先知的这个运动的。先知团队来对神的百姓说话，无论是被掳前、被掳之时和被掳后， 我们今天比较多的是在讲被掳前的这个部分。好，神多建立怜悯，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哦，不，不，不，直到耶稣基督在摩西先知之后再来。好，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来临。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一到二节的前面部分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儿子就是今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我们借着十字架。好，那透过他儿子晓谕我们，那新约就是写在我们的新版上，圣灵的光照启示及引导并没有发版，也没有刻在一个外在的一个实物上。好，那有一点的时间，好，想还是留给大家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在你周边可以分个小组可以大概的有一个回顾。那除了这个讨论之外呢，今天我也有一个小小的不能说测试，对，小小的一个反馈，对，你也可以将你感动的事你可以写上去，你也可以呢有一些的什么 feedback， 就是一些的意见你也可以反馈上去，或者你觉得有一些很难理解的一些很深奥的，或者你觉得有矛盾的你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写上去，以致我们可以稍微留意到，一起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对，好，线上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拍，也可以去扫一下，大家可以回去之后再填也没关系的，好，大家拍一下就好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再写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可以有一个讨论的时间，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有一个分享，好不好那待会呢分享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就自行祷告就结束了。好，那愿神的话呢来祝福我们以及祝福我们的生命。